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
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，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。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。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，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。若数主的恩典一过就飞去，必能叫你快乐离世赞美主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。遭遇征战不论大或小，不要丧胆，因主早已得胜了。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付诸，安慰引导我们一直前天赋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
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，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见。透过网络媒体，让我们拥有更多资源去认识全能的上帝，是习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在这岁末的时刻，感谢主，感谢你赐予我们这一年每一份恩典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喜悦和挑战，让我们成长并更加坚强。求主赐予我们智慧和勇气，引领我们走向新的一年。求你赐福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在你的恩典中得到保护和祝福。求主看顾我们的社区和国家，赐予我们和平和睦和对彼此的爱。愿你的光照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爱和希望的传播者。感谢主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活中成就，让我们活出爱与仁慈，永远敞开心灵接纳你的祝福。阿们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愿你们平安。你们有平安吗？你们真的有感受到一年的平安吗？你们是否有感受到每一天的平安呢？我想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， 每天都必须面对眼前的一切生活现实，以及涌上心头的各种压力和焦虑。然而，有些基督徒也见证，即使生活当中意外遭遇困难时，平安和感谢的体验，仍然可以持续围绕他们的心灵。他们非但不抱怨，反而能够转化成感恩的心，平静地面对逆境的来临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诗篇90篇1到12节，诗篇90篇1到12节。第一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来看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只是劳苦愁烦。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每逢过一个新年，每一个人都会数算今年是几岁了。到底一个年是多一岁或少一岁呢？只有得到智慧的心的人才会好好去思考它。如同摩西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本诗篇的作者是摩西，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间漂流旷野，忍受饥寒交迫的日子，战争的恐怖，同胞的背叛埋怨，终于将抵达旅途的终点。他回想过去种种的劳苦，内心有了无限的感触，尤其面对他生命即将终了的时刻，想到人生的短暂虚空，于是写下这篇祈祷文，有人也称作为人生之诗。此诗篇中，摩西描写对人生的感受，他向人类诉说生活的体验。虽然他体会过漂泊的日子，跋涉崎岖，干旱缺乏，疾病死亡的威胁，他深深体会上帝的恩典。他仍然感慨地说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此诗乃他感伤祈祷诗，诗中充满了苍凉萧瑟的心境，但也表现了伟大动人的诗词，主要是在于回顾与展望。今天我们站在岁末，我们将迎接新年的开始，虽然没有摩西的感伤，但面对我们自己的年日，应该会好好的数算，才不至于虚度光阴，浪费日子。最主要的是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岁月。透过今天的经文与大家分享两个层面。第一，数算自己日子的意义。你今年几岁？很多人都会回答，你已经活了多少的日子了？每个人都要计算一下才知道。圣经中摩西叫我们要数算，且要用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。通常日子都是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今天过了还有明天，其实日子是一天天的消逝，过去了永远就不会再回头， 所以数算是表示日子的价值与重要，不可白白浪费消失。中国的孔子也是一位很会数算自己年岁的人，但他数算的意义不在活多少日子，而是成长了多少。他说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。这意思是说，三十岁便能够立定心志，把持的坚固，四十岁时明白一切事理，没有疑惑，五十岁时知道天命的道理，六十岁听到什么心里自然贯通，七十岁时就能够想到哪里做到哪里，且不会越出法度了。这些每一个阶段都在表明孔子的成长与成熟的人生。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经历都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，没有经历就没有祝福和快乐，因此要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意义。没有数算就抓不住时间，如此就会浪费光阴。如何把所经过的日子年日变成有意义的生命，让短短的日子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曾有一位银行员能够以算盘赢得了电脑计算机，他的数学天才真令人叫绝，但是多少人记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？很多人不是糊涂的过日子，就是醉生梦死，成为行尸走肉，放荡过日子，直到有一天梦醒时已到风烛残年，后悔莫及。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当我们上国中或是高中后，每到要面临升学考时，老师或是班长就会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上倒数计时。现在更厉害，手机有一种 APP， 它不只是有大考的倒数日期，还有倒数计时距离退休的日子。现在你们在数算什么日子呢？数算日子的目的是要得着智慧的心，所谓智慧是要了解人生的意义。原文中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就是只能领悟人生的短处，因而珍惜光阴，使自己一生过得有意义。第二，数算自己日子的方法，我们有哪些日子可以数算呢？一，数算岁数的日子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为何摩西说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呢？当时以色列的壮丁跟随摩西出埃及，大多数是在20至40岁之间，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，如今他们已达到了70或80岁之间，他们都到了人生的晚年，终身的努力最后仍不得进入迦南地，连摩西也不例外。现代医学发达，人的年岁已超过70岁以上，不再像过去的古来稀了。人生若以70计算，先扣除出生到完成教育的时间大约25年，再扣掉一般人满65岁退休的5年，如此人的岁数只不过有40年奋斗的期间。以每天38制而言，三分之一睡觉，三分之一吃饭、社交、应酬、疾病等，另外三分之一每天工作8小时，累积起来只有13年。而这13年中又扣除礼拜天676日，再加上新年、国定假日、婚丧假期，只剩下10年左右。一个人活到70岁，只有10年的时间用在自己的事业上。另外有人把一生的日子比喻成一天，从早上7点钟开始算起，若是15岁等于早上10点25分，25岁是中午12点40分，35岁是下午3点，45岁为下午5点16分，50岁是下午7点34分，60岁是晚上9点55分，70岁 是深夜11点。到底你现在处于人生的什么时辰呢？你的人生还有多少时间呢？自己数一数吧。二，数算信仰的日子。有人喜欢以受洗做基督徒来计算信仰的年龄，或是何时加入教会来计算教会生活的日子。有一篇短文这么说，文中把人一生的时间实际加以分类，吃饭喝水花掉了6年，工作花掉了11年，穿衣洗澡5年半，在校上课3年，消遣8年，走路6年，阅读3年，交谈3年，睡觉24年，实际敬拜上帝的时间只有6个月。这个统计是否正确，或许有商榷的余地，不过他所提出的分类数字给我们一个深思，如果在漫长的一生中，敬拜上帝加起来只有6个月而已，也就是只有半年而已。如果以实际方面来计算，每个主日以一个小时做礼拜的时间，一年中只不过52个小时，只有2日多，一生以40年计算也只有3个月，每次礼拜中真正听上帝的话才半个小时，因此加起来才一个半月，这是纯粹做礼拜，此外又为主工作又无法计算，其他读经灵修的时间又有多少呢？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能数算这种信仰生活的日子。我们知道有一种教派叫摩门教，每一个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奉献2年的时间，专心为主传福音，甚至自愿献身到海外当宣教师。他们付出的时间、金钱，真的是基督徒所望尘莫及，无法相比的。我们在一生的年日中，为信仰而付出多少代价呢？一年奉献多少时间呢？多少金钱呢？一个有智慧的人必定会好好数算。三，数算工作的日子。每一个人按照他的恩赐，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工作环境，让他去从事工作的场所。有的人会努力认真的去经营他的工作，那如同领到5000和2000的人一样，因着他们的努力又赚回了5000和2000，得主人对他忠心的赏赐。但有人偏偏是学那领1000的，糟蹋1000的恩赐，埋葬恩赐，懒惰不做，游手好闲，不愿工作。胡适曾提到他自己说，别人一天大约工作4小时，而我工作12小时，无形中我比别人多活了3倍。如果别人活到40岁，我已经活到120岁。我相信他所说的是非常正确又中肯的话。同样一个人，有的整天忙碌，事情做不完，有人竟然能够到处喝茶谈天，他真是付上代价，负责任地献上自己。耶稣在世上岂也不是如此劳碌奔波，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。他3年半的传道生涯如同一般人的30年生命更有价值。每个人应该数一数自己工作的日子如何。现在的年轻人平时在家受父母过分的保护，以至于洗煮清洁一窍不通，又懒于学习，如此下去，未来的家庭要靠谁来负责呢？说不定因科学的发达，将来发明太空食物，免洗衣裤，免动手动脚，那时候大家就不必再劳碌工作了。如果真的能这样，那做一个人也失去了意义。今天可能很多人学着混日子，天天喝茶看报纸，穿美衣，等着领薪资。你可以在社会上混，但基督徒对于圣工绝对混不得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人交账，到时要受惩罚或报赏呢。所以我们当数算我们自己工作的日子，在我们的生命中 当安分守己的尽一日一日的本分，到工作完毕时可以安然见主面。我们一同思考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要效法摩西，因回忆过去的日子，觉得人生不过是客旅，转瞬即逝，凡属于这世界的都是短暂的。因此他改变了人生观，由消极变为积极，因着数自己的日子而得着智慧的心，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光阴，持守信仰，多做主公，为主而活。德国一位学者在12所学校向625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做抽样调查，题目是：如果你在世上只剩今天，你打算做些什么呢？结果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说他们打算喝酒、吸毒、追求异性，只有一位18岁女生回答：我要利用最后一段时间在教会里，为我一生中有的幸福和快乐日子好好向上帝感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是你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在哥哥他十字架上同定的强盗，因为把握到最后一刻做了正确的选择，结果进到了乐园里。盼望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好把握光阴，让我们过着有意义的日子，来荣神益人。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？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：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生命是非常短暂的，有限的。在这短暂的生命中，从出生到死亡，只是充满劳苦愁烦。很多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，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，他们人生非常空虚，仿佛是在一片荒芜之地。如果生活失去了意义，就会失去生存的勇气。最近几年来的自杀案件特别的多，这几天新闻报道韩国演员李善均也是自杀身亡。但对于一位信靠主的人，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改变了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。耶稣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？道路就是指引到永生的道路，信耶稣就能得到永生，抓住永恒的事。真理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，有真理做我们的目标，就能勇敢向前行，不怕一切的艰难和险阻，因为真理是伟大的，它到最后一刻一定会得胜。生命是一种力量，如果得着生命，就得着了生活的动力，意义就会显明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决定信耶稣，一生跟随他时，就能找到生活的全部意义，因为在耶稣里，他给了我们意义的三个内涵，就是动力、目标和永恒。耶稣又说：我来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富的生命。施洗约翰曾指着耶稣说：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有了光，生命就不会走入黑暗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，生命就会有了奇妙的变化，从无意义进入到积极的意义，从黑暗进入到光明。更宝贵的是，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可以得着永生。永生的生命是与上帝的生命同性质。如果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能进一步从短暂进入到永恒，从永恒进入到无限，这种生命才是最高层次、最圆满、最开阔的生命。这种生命基本上是上帝所赏赐的，赐给那凡信耶稣的人。使徒行传二章28节：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 叫我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一生能享有上帝带领我到宽阔之处的福气，让我们共同追求充满恩典的岁月，不要将所过的日子落在上帝的愤怒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新的一年从岁首到年终，信靠上帝使你们生存空间开阔，使你们生活领域开阔，使你们的生命的内涵开阔，使你们的学业开阔，使你们手所经营的一切开阔，使你们家庭开阔。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躲在屋子里孤单哭泣伤心绝望呢？我们要抬头仰望上帝，坚定信靠他，我们就能享受开阔的人生。有上帝的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，有油滴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过去的年日中与我们同在，赐予我们力量和智慧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得到你的恩典与带领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面对未知的挑战，赐给我们信心，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和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成为彼此鼓舞者和支持者，在困难中共同坚强前进。求你赐福我们的家庭和社区，让爱和和平充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求你赏赐我们爱心去关怀需要帮助的人，成为你爱的传递者。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新的一年，愿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每一天。求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每逢遭遇征战，不论大或小，不要丧胆，因主早已得胜了。神知主有恩典，必甘愿付出，安慰引导我们一直前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，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。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
齐来敬拜。